大家好，我是 Jordan。 大家有听过沉默之这个歌手吗？最近我在 Spotify 上面听到这一些歌曲，我还以为是周杰伦唱的。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歌手，麻烦跟我讲一下到底是谁呀？不过还蛮好听的。最近其实经常遇到一些很久没见面的老朋友，而且都不是很久没见面，而是十年起跳没有见面的朋友。那有一回在公司坐电梯，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走进来，我一眼就认出来有一个是我大学学弟。那其实因为他常上节目，常上一些媒体，必须要为他们的公司解释一些发言，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媒体上面、新闻上面看到他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忆到底这个人是谁哦，怎么这么面熟？没想到有一次在公司的电梯就遇到他，所以我当时候呢就直接叫了他的名字。那上个礼拜我去 Costco 买牛奶，其实我刚开始要伸手拿的时候，旁边就站了一个人，刚好也认识，那也是十几年没见面。其实十多年前我在媒体的时候，他是在联合报的财经产业组当记者。那因为很久没见哦，以前他帅气十足哦，可是十多年没见哦，突然发现他变老，老态许多。那有趣的是，刚刚我去买便当，那迎面走来一个人，刚好又是认识的，他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当记者的同事哦，他比我晚去报社。那我回国几年后呢，他才回来，不过不太常联络了。没想到这回遇上了啊！现在也是在一家上市柜，不过是偏传产的公司哦，当媒体的公关，那也老很多，胖了非常多。那以前每个人都是细竹竿型的，现在每个人都肿肿的。那岁月流得很快哦，就像三月的股市一样。其实三月就是一个做梦行情嘛，你看三月其实期初的时候，三月初其实涨很多 AI 的股票，那下半个月就是因为00393、00040、00940这两个重磅 ETF 出来搞乱了所有的这个市场的节奏，其实有一点麻烦。不过我觉得四月可能会比较 stable 一点。啊，但 stable 也不代表会继续往上涨啦。其实我觉得四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那可能因为没有 ETF 的干扰，然后市场上面在三月也比较震荡一些。那接下来四月、五月就是开始有一些年报啦，包含五月开始有很多的董事会开始召开，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到时候应该市场上面有一些取向会跟三月走的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为妙哦。那不见得是因为资金会变淡，那我是觉得股票上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那今天呢，我想要特别讲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我两个礼拜都在研究这个东西。上个礼拜因为台湾有一个科技论坛嘛，然后有很多的投资人都纷纷来台湾，那我也见了蛮多人的。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大事，就是 NVIDIA 推出它全新的 AI 解决方案，叫这个晶片，超级晶片叫 GB200。 那我觉得 GB200 这个新架构提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影响到今年甚至明年整个投资的方向，而且它在产业上面有非常多的变动，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用写的或许是一个方式，但是我想说用讲的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我尽量把它讲的简单一些，就像我在跟投资人很简短的报告的时候，让他们很快能 catch 到说，哦，原来这个有这个重点。那我也不要卖弄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没有他的深入研究，说实在我也没办法懂这么多，他就变成我一个reference 的 check。那我这一两个礼拜一直在问他，我也非常感谢他哦。那如果他听到我的 podcast， 我也在这边谢谢他。那当然我不能讲是谁了哦。那我觉得 NVIDIA 这个全新的 GB200 哦，其实这个架构跟现有的AI 晶片，它 NVIDIA 自己的晶片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现象。现有的是一个大的板子，上面有8颗 GPU 的晶片，然后第二个 板子上面呢是主要的像 Intel 放 Intel 的 CPU 在上面，所以中间有一些内部沟通上面还有效能啊散热上面的问题呢，在现有的版本上面，旧有的版本上面呢，其实它算力非常大，可是问题是它在应用方面呢就没有那么多。怎么说呢，就是现阶段的算力主要都是应用在 training， 所谓的训练用，庞大的资讯量需要这么足够的算力才能算出来，可是它导出来之后所谓的生成式 AI 要应用的算力就不需要那么大了。可是问题在于你去采购 NVIDIA 这个超强算力的 AI 呢，它 整台推给你的时候就是准备算这么多东西，那你生成式 AI 呢算力不需要这么大的应用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买这个。那现阶段它就把这个过去强大算力把它拆分为18层呢，就变成一个塔位哦，上面最上面有十组托盘，然后最下面有八组托盘，那中间呢有九片的串联控制基板。那这个东西有趣的是在说，以前这么大的主板上面这么大，它可能 一台上面台数是比较少的，现在台数变多，然后变成一个像分层的一个抽拔式卡夹式的方式，然后每一个卡夹里面抽拔出来里面都有两颗 GPU 加上 NVIDIA 自己研发的 CPU， 所以呢你整台现阶段所推出来这很像灵骨塔，好像把它解释为灵骨塔塔位式的这个，它就有办法去做 training 的算力，它提供的非常强大的算力。可是每一层的GB200 哦，现在所谓每一层抽拔的那个托盘里面的算力呢，也符合生成式 AI。甚至有一些传统式的伺服器所需要的，它算力没有那么大，它没有办法，它不是加起来总和那么大的算力，可是每一层的算力呢都足以解决现阶段生成式 AI。 其实新旧基板所呈现不同的机会哦，其实很大的哦。过去一个主板 UBB 的主板上面要搭载了八颗 B200 的晶片，它这个主板着重运算算力，但是使用起来对生成式 AI 又有点过度，所以套句我那朋友讲的，这是大刀切小菜的使用啊。所以现阶段 NVIDIA 就在新的架构上面，它就推出了这种每一个变小可是变多，那每一层呢它又能单独出来用，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商业上策略非常恐怖且非常聪明的做法。它变成把一个策略型的架构，新的架构全部定制好之后，未来组装厂要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兜它的散热厂、零组件厂跟电源供应器，那就是下游硬体来解决了。其实我在讲这个之前哦，其实我已经录了40几分钟了。后来我听了，我觉得我实在是讲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又重新录了一次。那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录，我希望不要把它讲那么复杂。那我想讲的结论就是，新的架构下面哦，它在过去 UBB 主要的大的主板上面放八颗 CPU GPU 晶片这一个方式呢，是已经有一点过去式了。接下来因为它这个塔位是18层小抽拔的，下面这一个板子呢没有 UBB 那么大，可是是过去 OAM 的大小再扩大一些，上面摆了两颗 GPU 加一颗 CPU， 而这一个板子全新设计的板子，它是使用 PCB 产线所弄出来的 HDI 多层板。那 HDI 呢目前产线最大的就是小弟过去在推荐大家的星星电子，我没有说它现在的状况很好或者是接下来怎么样子，我只是说在这么大的转变上面，对应它去年投了那么大的产能在PCB 产线，就是要做这个 HDI， 现在这个故事兜起来，想当然而在去年的时候，星星应该就知道 NVIDIA 有这种新架构上面的转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很多现在市场上面关心的都是在今年的评价，可是你可以发现很多在讲述 GB200 这个新架构的 报告里面哦提到的一些公司，他们基本上已经不太用2024年了，讲的 story 全部都是放在2025年上面。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GB200 目前是 announce 宣布公告也展现出来，可是真正要开始量产出货其实是在明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变成旧有架构 Tier 1商的主要供应链的这些厂商呢变得很紧张。虽然现在手上的现有的 NVIDIA AI 晶片其实还是陆续在出货，可是因为新架构的出现导致现在很多客户，不管亚马逊、微软、Meta 这些公司，他们会开始在考虑未来要不要采购新架构的 AI 晶片。那现有的晶片呢就变成一个很矛盾且奇怪的一个阶段那 NVIDIA 做这个东西也不是为了打自己家的产品，而是在未来上面它可以更主宰这个市场的架构，让它变成一个领先者，那让下面组装厂去决定零组件之后，它本身本来就是一个 IC Design 的一个公司嘛，它专注在 IC Design， 但是因为下游硬体可以由组装决定这些散热零组件的供应，所以会让这些零组件呢会有形成一个竞争态势，那竞争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会降价。所以 NVIDIA 要的是整个派变大，而不是所有东西都因为贵而买不起。那派变大呢，就是现阶段大厂买得起，小厂中小厂因应需求，在它的新架构底下呢也能搭配着使用去买它的东西。那2025年其实是一个重点，所以现阶段不要再讲说什么2024年它的评价怎么样，其实越来越多的报告其实已经把取向偏到2025年了。所以当你要看的时候，你应该看2025年现在市场上面谁才是最有潜力的那些投资标的。那第二个就是今年为止很多在现有架构 AI 晶片里面主宰市场提供独供，就是独自供应最大量的那些公司，其实要小心，因为现有市场上面独供的这些公司它未来会面临到新架构开始展现的时候，新架构跑进来这些侵蚀它市占率的这些厂商。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日本 EBIDEN 它是目前 AI 晶片载板最大供应商，那可是有第二家开始慢慢出来啊，就是谁，就像星星。那比如说过去组装厂上面比较大的像广达、伟创这些微影，那接下来今年因为新的 GB200 出来之后，因为 GB200 基本上是由鸿海跟 NVIDIA 过去开始研发跑出来这些架构，所以鸿海他自己有讲他今明两年之后的 AI 占比会变得大，所以鸿海在过去 AI 的名字里面基本上没有他的影子，现在变成有了，所以就导致其他家像技嘉啦然后广达啦这些就变成稍微有点压力。所以在今年很多投资策略上面，过去红的不见得会红到明年那接下来没有或是新进者或是有机会拿到的，这些可能是下半年甚至是明年投资的重点。那以上是我的观点，那有不懂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会在陆续在这些投资看法上面写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留言多支持分享给大家听，谢谢。